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 Rust Talk。Rust Talk 是一档专注在Rust 社区的一个程序员闲聊节目。这一次很有幸邀请到了马全一马道长，他现在是在华为的开源实验室负责 Rust 的一些推广相关的工作。马道长，要不然你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马全一，然后大家都叫我马道长。我现在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下属的叫做开源管理中心，然后我的工作其实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好的，就是说专注于推广 Rust 的编程语言在国内来去推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对很多开发者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又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又比较有意义。
行，实际上确实我觉得 Rust 的推广的工作就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就是很舒服很享受的工作，因为本身如果你喜欢 Rust 的语言，然后相当于天天跟他打交道嘛，这样的话也没有一些做一些业务的一些那种烦心的事吧。
对，做业务从事有各种痛苦的经历，对，但是你推广 Rust 编程语言它可能在商业上没有太多的这个要求，所以做起来会比较感觉心情比较愉悦。
好的，行，那道长，实际上刚才就是您刚才实际上也没有说您之前的工作经历啊，就是实际上你我了解的实际上你工作之前也比较久了，你可以给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你大概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发展历程。
好，我是2000年毕业的，然后到现在也就24年了，20多年了。
嗯，对。
然后其实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2000年的时候，其实开源啊什么这种其实相对来说都比较小比较少，而且在北京其实就是我们在各种公司里面去打工，然后其实也很少参与到社区，然后其实做过很多工作了，也中间也想去创业啊什么这种，然后在杭州也生活过两年，然后在苏州生活两年，就是从南闯北吧，然后后来到一直在各种公司里面这个游荡。然后到13年的时候，我们在当时还在苏州的一个游戏的一个工作室吧，然后我主要是做，因为我这一年我开发我主要是做后端，包括服务器的运维啊、操作系统啊、省数库，主要做这些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在找这种 PaaS 平台，然后去 host 整个公司的各种各样的业务。然后那个年代其实要么就是用这个 OpenStack 然后去来做这种虚拟化的工作，要么就是PaaS 类型的这个只有 Cloud Foundry， 然后呢 Cloud Foundry 又是特别大特别笨重的一套系统，然后你用的成本也特别高，然后虽然它是开源的，但是它改起来也很痛苦，所以当时我们就在一直在去找。其实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在大公司，当时在搜狐啊，在腾讯，在阿里那边都是已经开始用容器了，但是那个容器都是专门团队来维护，它就是很相当于很小众，你基本上也看不到的。然后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外面这种小团队来说自己就没有能够去搞内核的这种工程师，所以你自己作为一个团队来讲你很难用容器。然后那个点呢2013年的3月份 Docker 是正式开源，然后大概在4月底5月份的时候我在一个就是文章上看到它，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它，当时觉得就是眼前一亮，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这么多年的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小型的公司里面去工作，它的整个运维体系其实像没有像那种比如说你在蚂蚁啊或者阿里这种他们那么完善，对吧，它的运维体系就是就几两三个人就去搞了，所以你 90% 的问题都是什么环境一致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会改变这个使用的方式，对比 Cloud Foundry 发现它又轻量级很多，你可以做很容易的做定制。然后这个时候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东西将来一定会凭着当时我已经工作了，那就13年了嘛，所以当时凭着这个开发者的感觉吧，就觉得这东西一定要火，然后我应该做这个。然后后来就是跟公司里面专门成立了一个项目，就是来专门做 Rust 专门做这个 Docker 的这个一些工作，一些 Stub 的一些事情吧。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Docker 开始才接触的这个 Golang， 因为 Docker 后来包括 Kubernetes 都是 Golang 来写的。那阵儿我们在13年底的时候，那些年呢 ,13 年左右国内比较就是谁是 许世伟，老许，你知道老许吗？许世伟当时在七牛嘛，他从那个出来以后，七牛做的这个在整个这个圈子里做的是非常火，然后他拉了一大帮，而且老许呢，确实是我觉得非常佩服的这种大牛吧，他确实能影响很多人。当时像我还有什么，当时。PingCap 的这个刘琦还没去豌豆荚之前，他是京东的，当时也是老许的这个会，然后把我们这些人都叫去啊，各讲各的，比如当时我去讲 Docker，然后刘琦他们去讲的啥，也是他最早做的那个，就是构写的 Redis，然后他们也是最早讲这些，然后包括那阵没有老黄，没有黄明志，反正就是这些人，然后那阵开始接触 Go，然后一直当时就觉得说，哎，这个做这个事儿比较好。然后当时呢，也去拿融资啊什么，但是也都不顺利。到15年的时候呢，14年底15年，然后华为呢开始要投入到这个容器这件事儿了。他就说要在国内去找这个专门做容器的这种专家，然后说那我就借着那个机会呢，因为像我这种工作十多年的很难，其实再进到大厂里面。然后但是呢，那个机会呢，然后就是进到华为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我这个工作的开源管理中心的前身的那个部门，它专门是负责容器的生态。当时我去了以后呢，其实就不在国内做这个容器的这种，包括 Golang 的，其实我还有参与。后来那个谢孟军老谢他们每年组织会，其实我当时头几年还是有参与的。就是后来我就不做这些事儿了，因为我那个老板呢，是华为在 Linux Foundation 的董事会的董事。然后呢，CNCF 基金会成立，包括 OCI 基金会，就是 OCI 其实是 CNCF 之前搞那个容器标准的。这两个基金会成立的时候，都是我的这个老板去做董事，所以呢，当时是我是跟着他去参与很多这个筹建的这种事情。然后呢，其实当时因为我在国内，其实那阵儿其实 Go 那阵儿 Docker 的 Registry 的第一版还是 Python 写的，当时我们就已经写了一版 Go 的，但是呢。Docker 的人也不愿意接这个片儿，后来他们自己又重新写了一个，所以那阵儿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些事儿。然后我就进了华为，然后做这种跟国际相关的一些生态的工作，包括我们去跟Kubernetes 的这个 Google 团队啊，还有 Red Hat 的 CoreOS 当时的 CoreOS 的团队的这些人做这个叫 developer 的这种 relationship，然后来帮助华为的这个工程师一步一步的能够进入社区。但是我自己，就不直接参与到这个工作，然后一直做这些事情，然后华为云的，在华为的前身的那个部门，他们当时也在国在搞这个大的华为的 PaaS 平台，当时就把我调过去做架构师的工作，然后当时其实参与很多，然后到17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因为我在前面的这种公司工作很多嘛，我觉得我其实是一种产品经理型的这种发展路线，然后我觉得我做了10多年技术了，对吧？我也能写，我这个时候去做产品，对吧？而且我以前售前售后我都做过，所以我对客户其实了解很多。我觉得我是做产品经理应该是最合适的，但是在华为呢就没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腾讯呢，当时腾讯搞腾讯云啊，说这个我们也要搞容器，后来我就跳到腾讯云去搞容器。然后当时在腾讯云的整个容器团队的，他们有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 team 的这个 leader。然后专门去搞，当时也管 DevOps 的业务，然后做了几年，然后那阵儿其实也还是 Go 是在国内是比较流行，而且是上升阶段。然后到20年，但是那阵儿其实做了很多了，包括那阵儿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是腾讯的参与的这个等于是
筹备。
筹办委员会筹备的这个代表之一，我和杜君平，我们俩是去参加的会，然后。那阵儿，腾讯的捐的这个叫 TKE Stack 这个项目，当时也是我在腾讯，就是在里面运作两个部门去把容器产品融合，然后出的这样的开源项目，所以当时还是做了很多。后来到2019年、20年呢，我感觉这形势不太对，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尤其是制裁以后吧，然后感觉这个形势可能越来越不好过了。然后当正好呢，华为说我们要做自己的操作系统就是欧拉操作系统，就是 Open 欧拉嘛。然后就说，哎，我们得招个人回来帮我们把这事运营一下，就去找个有经验的，也技术还有些背景，然后圈子里还比较熟。因为国内这些圈开源这些事情，包括基金会什么，我都很熟。最好还是 对华为比较了解，因为你华为体系比较大，所以你运作起来肯定内部还有很多沟通事情。最好对，还你外部找随便找个人到华为里面，可能你也熟悉不了。后来发现找了一圈，哎，只有我是满足的这几个条件。后来我又回到华为去做 Rust，又做欧拉的这个整个的运营，一直到欧拉捐献到开放原子，我才转到去做 Rust。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有一年我是去到刘琴的办公室跟他聊天去，刘琴说：“哎呀，我们那个，他这个 TiDB 最早是 Go 浪写的嘛，他们用 Go 浪写这个 SQL 的解析嘛，他们当时做了一版，当时还是算是我觉得是 Go 浪做的比较大的大型的项目。然后后来我再去跟他聊天，他说：‘哎，我们 IPv 用 Rust 写。’哎，我说 Rust 的是个什么程序？然后他就给我讲。”啊，是怎么样？然后我从那就知道，但是我当时就一闪而过，因为我知道刘琦肯定会，因为他的这个，他跟黄宗羲他们这个思路总会选择最激进的那个方案，但是呢，肯定是有优势，但是肯定很折腾，所以像当时他们搞 RAS 的，比现在上手，我估计还会更痛苦一些。像他们当时包括那个唐刘啊什么的一帮人，估计也都得3、4个月才能上手，而且都那他们都算是国内这个顶尖的这个人物了。所以呢，后来我当时就有个印象，然后等我去搞欧拉的时候呢，因为欧拉这个搞操作系统的时候，后来我就开始去准备把操作系统包括什么内核什么一堆东西捡起来的时候，后来我就顺便看了看 Rust，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错，我说这挺好，这个将来应该是会火的一个编程语言，我应该这个去投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因为我主要是做操作系统嘛。当时呢，我就是自己去自己写一些小东西嘛，然后呢，就是开源之下，哎，你们是不是也参加那个开源之下？就是跟那个，
对，有项目。
对，有项目。开源之下其实就是我跟软件所在20年开始搞的，就一直都是当时我在的时候，一直都是我跟软件所的吴元金老师下边的团队，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前在做这个。然后当时我也是自己搞一些 RAS 项目，在里面就带着学生去一直做一些小的实验，然后现在在做。然后那个时候就慢慢的就是觉得，哎，真正上手去写一些东西了。然后就是我写那个东西是就重用 RAS 重新写 Git 的底层，就把 Git 底层的是 C 的嘛，Git 当然是 C 写的，所以我是用 RAS 重新去写它的那些结构啊、存储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哎，越写越觉得这个事儿挺好。后来我从欧拉那边。把欧拉捐献到开放原子以后，我就觉得再往后做也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有成就感的事情。啊，正好我们就是原来这个老板就说，Rust 的基金会正好那两年也成立嘛。成立以后呢，我原来这个老板原来是这个 Linux Foundation 的董事嘛，CNCF 董事，OCI 董事。后来正好 Rust 的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他也是董事，就是所有的第一任的华为参与的基金会的董事都是他。然后他把这个基金会。哎，弄熟了，弄完了，他再交给别人，所以他去接了 RAS 的基金会的董事。后来他说，哎，我们在国内是没有人去推广 RAS 的。后来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去试一试？后来我觉得，哎，这工作挺好，这个比推广欧拉这个事儿要好容易太多了。这个因为欧拉它是一个怎么讲，它还是有一个华为很强商业背景的事。你去推的时候，总是有人大家觉得啊，华为又在推它的这个，就像推欧拉推鸿蒙这种事儿。但是你推 RAS 的这个事情，大家就觉得哎，没有什么商业的这个诉求，大家都觉得这是纯公益的事情，对吧？一点都挣不到钱，所以华为还能投资这个，哎，我觉得我说挺好，我说那我来做这事。后来我就去了这个部门，其实前2年就是做了一些内部的工作，然后并没有特别大的推嘛。到今年就是一直在做这个 Meetup，然后也。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有赞助各种各样的 Rust 的，华为有赞助各种各样 Rust 的会，然后就今年慢慢的动作会大一点，然后呢，我们也是计划会在开放原子下，再搞一个就是语言型的社区，利用开放原子的这个背景吧，能够把更多的人聚集起来。最近呢，就是像清华的那个陈宇老师，他们在 CCF 下也成立了一个这个 Rust 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 C。然后我也就是参与进去，然后其实呢，更多的跟这学术界的这个去做一些合作，能够去把这个 RAS 能够做得更多。所以后来我做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一个那个比较深的感受就是啥呢？就是 Go 浪 前面那10年，其实从国内到推广起来，我是亲身经历的，包括我也是其中一个一员嘛。包括每年的当时的那个行军在上海搞的 Go Lang 的会，我也都参加去演讲，就是能感受到 Go Lang 随着 Kubernetes 随着容器的这个起来以后，它影响了一个技术领域，就是它影响了原生的技术领域，对吧？所以现在基本上我不知道这个阿里这个情况，但腾讯和华为据我了解。包括腾讯以前我在工作，做云的这一块儿，基本都是用这个 GoLang 去写，所以它整个的其实影响了这个整个行业的生态。它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明星的项目被大家知道和接受，而且后来我看过一个调查，这个 Go 啊，用的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中国，其实欧洲用的比较少，因为我当时的判断是因为。容器这一波，它随着容器起来的。那容器这一波，其实那个从13年、14年开始，中国和美湾区的这个就是新的技术的，原来是比如说3个月你才可能注意到湾区有什么变化，那个这儿已经能提到2周，2周只要湾区有新东西，你这儿马上就能从各种渠道能够看到。所以它跟着容器也比较快，所以中国是接受 RAS 的是非常，接受 Go Lang 是非常快的。尤其这几家大的云厂商一用，然后整个就把这 GoLang 就推起来，反而是欧洲是比较慢的，因为欧洲其实是没有大的这种像国内的这种，对吧？这三大家的这个云厂商，这欧洲没有，所以它的使用 GoLang 它反而起不来，所以能看到说这个编程语言其实是顺着这个明星项目，对吧？顺着这种项目的普及它上来，但是 RAS 的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大家都觉得 RAS 好，然后。可能都在用，然后你也不知道，然后谁怎么用的，然后就大家好像都还挺关注，然后没有任何声音，然后呢，然后你去问呢，偶尔就跟人聊，大家哎，RAS 挺好啊，我们有在什么什么地儿用，它没有一个明星项目，现在还带不起来，但是其实它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系统软件，就是偏底层，包括大前端的这个编译这一侧，包括全平台的这一侧，其实。我看，其实因为我最近这几个月一直搞 Meetup，然后我去接触了很多人、很多公司，我发现其实国内其实用的挺多的，只不过是没有通过一个形式把他们找出来。
对，没有一个平台让他们展示出来。
对，而且声量确实因为没有那样像 Kubernetes 和 Docker 一样这样好的商业项目代理，所以呢，它的这个发声的声量是比较小的，只是大家等于是全是爱好者，所以这种情况下，好多人在用，然后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用，然后那个它的影响力其实呢，我感觉可能比我们预期的要好，但是只不过生意没有那么，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听了你的这个播客，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去把它讲出来，然后大家才知道，包括我们搞一些 Meetup，然后大家来了一聊才知道，哇，原来有做这个什么高频交易的。还有做什么游戏的，还有做什么嵌入式，啥都有，只不过大家没有把它想出来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 RAS 的可能跟 GoLang 当前10年去比，RAS 的它的起步是非常缓的，到现在其实也很缓。然后但是可能要等待一个明星的项目出现，它才能有一个大的一个飞跃。但是以这样缓慢的形式去推呢，至少我看着，比如说在数据库领域，对吧？然后在底层这个。操作系统这层其实也有很多做得比较好的项目，逐渐的它会在现在底下这一层来起来。那将来在其他的领域，如果有一些项目出来呢，我觉得可能会让它发展的更快一些。
OK，行，刚才道长反正就是大概从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简单历程吧，然后又穿插到了一些 Go，然后一些容器，然后最后和华为的一些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关系，然后最后又切到了相当于是 Rust 推广这么一个一个是专职的工作是吧？
对，专辑。
对，行，对，实际上我也感觉也能感受到，就是实际上就是，道长从刚才您的描述也能看出来，你本身也是喜欢就是做于这种，相当于是社区运营，或者是就是刚你说的相当于 PM 这种一个角色是吧？现在在这个公司里边的定位。
对，其实华为里边，他对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的定位跟咱们互联网公司不太一样，他风格完全不太一样。就是我是比较是像是那种，就是欧美公司的那种产品经理，
对。
就是有技术背景，售前售后经验，然后对产品的设计了解会比较深，能够做比较偏底层的这种产品，而不是那种 to C 的或者那种产品。
OK，行，好，行，对，反正我就觉得从刚才的那个，就是这样，到让你讲的时候，有可能现在回顾起来这么，云淡风轻哈。但是我估计，当初就是比如说，比如说当初站在就是比如2013年嘛，你刚才说当初站在那年，为什么就是说 Docker 在那么多就是技术当中，就是让你眼前一亮？他当时就是 Docker 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很好用了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不知道。
没有没有，一出来那肯定很难用，
对，那当初
就
比如
是，
说还有一些 OpenStack，它跟 OpenStack 的一些就是区别呢，还是当为什么就是让你能就是眼前一亮的点是什么？不知道。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OpenStack 当时其实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它
对
是一
对。
个体系比较，而且以当时的体系也已经比较大，所以呢，你用 OpenStack 基本上你能很快能够把这个环境跑起来，但是你用它的成本会非常高，对吧？而且你要去有专门的去维护 OpenStack，它用 Python 写的，你去看那些程序，你会看得很痛苦的。然后 Docker 出来以后，当时它吸引我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它有这个容器镜像的这个概念，因为以前我们去，比如说真正的我们以前最早使容器的时候，我们就直接给它个目录，让它去 run 就完了，对吧？你直接叫 namespace C++，其实指定那个目录就完了。但实际上呢，它把这个目录映射出一个镜像 image 的一个概念，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说让你的这个你的工作环境，它是从原来的一个动，原来一个没有规则的一个，因为比如每个公司运维，它的那个目录里面怎么设置，它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规则，对吧？然后比如你的目录里怎么装，对吧？每家跟自己情况都有定制，但实际上当你把它标准的产品化的时候，这为什么？就是当我觉得就是从我产品化产品的次经理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在产品设计的这个事情上是非常非常巧妙。他把一个原来你不能够标准化的事情变成一个标准化的事情，然后把你从这个就是你要去学习 namespace 和 C group 的概念，包括你要去写 C 的代码，去让容器跑起来，变成你任何一个有基本经验能力的，可能你学过半年的编程或者开发或者什么的，你都可以做这件事。他把一个非常难的事拉到非常非常低，对吧？你想吧，比如说咱们要是说找个人说你写个 namespace C++ 给我管这个50个容器，然后每个容器里跑数据库、跑 MySQL、跑 PG，我靠，那个人肯定疯了，我跟你讲，对吧？那你现在你说你搞这个事儿，你很容易啊，那我弄个 Kubernetes 集群，然后挂上去就开始干了，对吧？有一般水平的人就能干，那你这是把这个本来非常难的事儿拉得非常低，这对于开发者，这个对于这个产品的体验来讲，对于开发者来讲，那是影响是非常深刻。当时我看完了这个设计以后，我觉得啊，这个东西这火的第一个要素是你能够把一个非常难的事儿做得非常简单，然后让所有的开发者都能，这是第一点。第
对，
二点，它带了一个社交的因素，是啥呢？因为你这个 image 可以放在一个 hub 上，然后传给别人。
哦，让分享，
哎，这个是让它传播上起到了一个效果，它既能够拉低了这个产品的体，就把产品体验做到最好，上手的难度做到最低，还给你带来相互之间交流的一个方式。原来我们就可能交流代码，对吧？
对
那这
对。
时候也都对代码你怎么跑，我肯定给你写个文档。至于你装上装不上，那就看你水平了，对吧？这咱经常拿个开源项目，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搞半天装不上，我操！
对，
然后我就是写了文档，你也不见得能搞定，对吧？因为咱俩环境差异性太大。但是现在你看，都是我肯定每个开源项目上基本上都得有个 Docker，
对对，
让你一键跑起来，对吧？所以它还给你了一个交流的一个基础啊，而且它建了一个 hub，当时叫 registry 还不叫 hub，然后给你一个形成 community 的一个基础，然后大家有交流的东西。基于这两点，我认为当时在GitHub 其实当时还没有做到像现在这个样子，就基于 GitHub 这种形态，对吧？把原来用 Git 的这个难度拉到最低，大家分享代码，哎，它其实我认为是另外一个新的形态。这个形态我当时判断，因为当时工作了很多十来年，我就觉得，以我做开发者的经验来讲，这个玩意儿一定对所有人都会有影响，所以我当时就其实就是像赌一把嘛，
我比较笃信。
你就就。 对对对，其实我就跟我现在搞 Rust 一样，就是我觉得 Rust 会火，然后我心里觉得它也会火，但是它不能像我当年判断 Docker 的是这样清楚，给我两个最基本的观点。那现在呢，Rust 的它有它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当年判断 Docker 的时候其实就这样，就基于后来我从那以后呢，我就它真正它火起来以后，然后我去自己回顾我那两年的工作以后，我发现。我每次去思考它的变化的时候，都是以一个产品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变化，不是说以一个技术的角度去思考它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说，哎，我这个时候工作了十几年，我应该转型做产品经理了，不应该再去做。而我做架构师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我也不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我不
我
喜
觉
欢。
得，哎，做一个，对，所以我的到现在的梦想就是，我要做一款牛逼的产品，让所有人都有机会用。所以这就是产品经理的这个执着嘛，就是。
梦想。
我一直都是做别人的产品，对吧？能不能我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一个产品？这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一直在这个做产品这个路上，一直是执着于这点。我当时去腾讯也是，就是说，当然花云有自己花云的一个做容器的一个思路，但我觉得我不觉得不太适合。那我也改变不了90%的华为的人，对吧？那腾讯虽然说我们白手起家，我说那这给我机会了，对吧？所以我跑到腾讯去，所以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你以产品，就是我们好多事情，就是不以这个技术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换成一个产品角度去思考它，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晰。
明白。哎，那我当时实际上刚才您提了一点，也比较好奇，实际上 Docker 就是。他做的那个底层的两个技术，实际上就是那个C group 还有那个 namespace，就这两个相当于是一个底座的技术，是吧？
不是，它是这两个技术本来就是内核里面有的，这是 IBM 和 Google 人就一直都在做，它只是把这两个做好了一个分工。
对，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两个技术实际上就是已经就是在 Docker 出来之前应该就有了，为什么就是
对。
之前有没有一些技术方案去尝试去做一些组装的，还是说 Docker 就是第一个这么玩的？
之前有，国内当时搜狐他们也做，就是最那阵儿呢，百度不是有 BAE 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做
哦，
它的这个 App Engine，
对，
因
有
为
点印象，有点印象。
Google 最早出 JAE，出
对，
了
实际上
JAE
这
以
一页
后
是
呢，
更早的，实际上是。
对 JAE 更早，然后百度呢就参照做了个 BAE，然后呢搜狐也做了一个什么什么搜狐的什么 AE，
对，
百度和搜狐的这两个 leader，这我都认识，百度那个 leader 后来去了乐视。搜狐这个 leader 后来出来，我就再也没联系不上这个人。这两个人当时做的方案跟 Docker 很像，他们都已经快就是离那个 image 的这个概念就差一层窗户纸了。
就是实际上
对，
有这个背，但他们当初就是感觉。为什么就是没落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初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刀客？
没起来是吧？第一是他没开源。
没开源。
它没开源，第二是它离那个 image 的那个设计就差一个 Dockerfile 的文件的设计，它没有设计出那个 Dockerfile 那个文件。
没有 Dockerfile 那个文件，就是说大家没有这个文件以后，大家就是那他们实际上一般用户用那些，比如说 JAE，他们是怎么用的呢？如果没有这个文件，他当时一个怎么个交互？
他当时这样，他自己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 template 的一个模板，这个模板是一个目录，这个目录里面，比如说 user、user bin、user local bin 什么，反正该有的都有。当你去 push 你，他们都是从代码帮你做编译，然后给你放到那个目录里，达成一个容器的镜像，然后放到去跑的。你没有机会参与到容器镜像的制作。
相当是只能说，比如说我提供你一个目录，你只需要把你但你
但
一个
他
做能做
你
的，
都不用。你看不到目录，
哦，你
它
看
是
不
直
到
接
目录。
从你的代码直接给你做到部署了，你连目录都不知道。其实它是有跟 Docker 一样的那样的一个镜像，
只是说对你来说透明。你比如说你这边只需要，比如说一个代码 push 一下，它那边就有一个什么钩子自动把它抓下来，然后放到目录自动部署，是吧？实际上
对，
这个
所以
机制
它没
它
有，
有了，
它有了，这是第一是它没开源，第二是它没有把那个。它那个标准化的目录做成一个标准，让所有人都能够去定制的。
明白了，
对，其实就他们就差我说那两点，所以当我为啥说这两点，就是其实我跟他们都 那些年很深的交流过，所以他们在这件事儿上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一直受 GAE 的产品思路影响，所以他就没想过这个问题，而且他也没有想过我要开源，而且你看13年那阵儿国内讲开源的其实很少，
对，那
他
时候
也没
开
想
源
过我要开源。
应该运动还没有现在这么热。
对，其实真正开源其实也是 Docker，就是在我来看也是 Docker 这一波带起来的。就是因为 Docker 开源了，所以它影响到国内所有的基于 Docker 干的这些公司里面，他们做产品都是开源做的。你看当时那些什么树人云啊，像说现在还活着灵雀云啊什么的，所有都是有自己的开源项目，然后作为一个营销的方式，所以是也是从那波影响。但是那两家公司从那个13年以后，基本上到14年就没什么生意了，就已经败了，所以就这个事儿就黄了嘛。那哥们儿都去了乐视了，当时正乐视正如日中天的时候，那还他不是去乐视去搞他们的这种整个平台？
那这样一看，现在还挺可惜的，因为当时感觉，
对，
那个就是谷歌的那个 GAE，我很早之前我记得上学的时候还用过，感觉当时
对，
就是感觉就是不用再折腾机器了，感觉直接上传代码
对，
然后就可以。
那阵儿最早的 GAE 是 Python 嘛，那阵儿他们还没有 Go 的，它是最早是 Python 的，那阵儿我早期也用的，大家都是上去这个。直接从 GitHub 写完了以后，直接 push 过去，然后就部署了嘛。当时什么 Django 啊，就因为我那几年也写 Python，所以什么 Django 啊，什么一些的那个基本的那种框架，它也都支持。所以它怎么说呢？就是 Google 在那个点上，它走的路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 Google 跟当时我就分析过这个问题的，我的看法是什么？因为 Google 当时把 Python 语言的编译器的这些人全部都挖过去了。因为 Python 那帮人都在 Google 上班，所以它可以基于语言层面来做隔离和定制，从编译器层面它可以做，你一般人做不了。对，所以你看，Cloud Foundry 其实也是中期的，他们叫 Warden，他们这个系统叫 Warden，那个 Warden 呢其实就是特别难用，它其实跟 Docker 功能是一样，但特别难用，所以就是谁能够把开发者体验做下来。然后能做到最低，谁就是能够赢得开发者。GitHub 也是嘛，那开发者体验好，对，所以大家都用 GitHub。我觉得这个，因为大家都干这行的，所以谁能给你带来更多的便利，对吧？带来更多的免费资源，然后谁就会占领这个开发者的心。
那感觉确实就是之前相当于有这些技术，然后就缺这么一个像，比如说又有技术背景，又有产品思维，然后他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然后做出来一个程序员又很喜欢，然后又很方便在程序员之内就是传播分享，相当于一个二次的一个广告了嘛，相当于是。
对，所以从那个时刻我为啥觉得我应该去做产品经理？我就觉得就是，我不觉得说我在技术层面，假定我再去做，我能有多高？
能
我也
做到
做不
多牛
到什
逼？
么一个语言的这个，对吧？写个语言我也做不了，对吧？我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牛逼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哎，我万一我有个想法，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出来一个新的产品，像 Docker 这样做，灵光乍现一下做出来个东西，那岂不是就成功了吗？对吧？所以这就是很多人在职业生涯这一刻选择，有很多人，就我觉得像你其实一直在你的这个数据库领域一直在往外做，对吧？而且越做越深。那对于我来说，那我因为我做的这是普通应用做的比较多，那对我来说，我要去选择一个能有发展的机会，那我就选择自己做产品。
实际上这个挺难的感觉，因为你想想，
对对对。
这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从我工作差不多有10年了嘛，就感觉能有这么颠覆开发者体验的一些东西，好像除了 Docker 以后，好像就没了，
没
感
有
觉
了，
就没了，
没有了。
就真的是没了，感觉
对，因
没有那
为
么颠覆了嘛。
这两年我那个老板啊，就很多人也问我，他说：“哎，头前面你能赌对 Docker，你后边赌啥？”说大数据，后来不是搞大数据嘛，然后搞 AI 什么的。我说反正我不是说 AI 它不能发展，而是说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开发者，你没有资源，没有办法去做出那么多东西来。那个玩意儿是拼成本的，对吧？你又没卡，又没啥的，
资源。
你能做出个啥来，对吧？那肯定不是，他肯定会有发展，但你参与到这件事儿里，对吧？就像当年的云计算似的，那云计算大家都说云计算有发展好，但是你有资格做云计算能，但国内只有这三家厂，对吧？能拼，那别人也拼不了，对不对？所以你后来像 UCloud 包括金山，对吧？那也想拼，那你明摆着你实力不行，你拼不动了，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技术有发展，但是它并不能改，它能改变我的这个 你看 AI，我觉得 AI 其实也改变我的工作方式。我现在基本上可能都不用搜索了，天天刷着 GPT。
对。
但是我没有办法参与到那个事儿里面去。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办法说我定制个 bot，我只能定制个什么提示词，对吧？那
对，
个玩意儿其实没有太大意义，不能像 Docker 这样改变一个我们日常的工作。所以我也在看，就是说，反正我这几年。从 Docker 以后，我一直也看不到一个，就是说能够从 Docker 像 Docker 这样能够改变开发者这个行为的事情。
对，我就刚才这样想的话，就是做 Docker 他们那一帮人，他们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之前调研过或者是研究过。他们当初是什么就是工作背景，然后做出了这个就 Docker 这一帮人的一个就是项目，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不知道您有没有之前调研过呀？
我跟他们都认识见过，
啊，对，他们是怎么个契机？
Docker 这公司呢，是一帮法国人，
法国人。
就法对法国人，所以在我认为法国人在这种事儿上，他的思路就比一般人要开阔。然后呢，他们把最初这个雏形做出来以后呢，在它中期发展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因为他要往底层的内核这个层面去做，他做不了。因为他们本身的这帮人就没有能力做底层，所以呢，当时影响到这个底，推动 Docker 发展，就是 Docker 13年、14年 Docker 在发展过程中，他已经达到他整个团队的体能。在14年到15年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叫 Philip Brandes 的，是 CoreOS 的 CTO，这个人是谷歌出来的，他是内核非常强，他其实做了很多很多跟 Docker 团队，然后合作做了很多，其实尤其在底层内部 C group 内部 C group 的支持上做了很多工作。是 CoreOS 其实当时也做了很多，但是 CoreOS 跟 Docker 之间呢又产生了很大这个分歧。然后呢，所以呢，在这个点儿上呢，这个 Kubernetes 出来，然后 Kubernetes 出来以后，所有人才明白这个道理是啥呢？Docker 这帮人呢，以前他们做了一个叫什么什么 Cloud 的一个小的一个 Pass。然后呢，他们所做的这个设计，是不是说不行，而是说他没有办法应对大规模的这个生产，因为他没有这帮人没有这个经验。因为
你说的
你
是
想
节
吧，
点
本
比较
来
多的时候是吧？
对他最手里最多，比如假定他管1000台机器，你那 Google 人家1000台在那儿啥也不是，对吧？
对。
所以 Google 那边人说这个玩意儿应该这么用，因为我们有成功的经验，我们这个 bug 是这么设计。对吧？那这样一出来以后，所有人都啊，原来这个东西应该这样，所以 Kubernetes 就旁入了大家使用 Docker，然后 Docker 那帮人呢，又比较，这法国人又比较傲气，然后呢，又跟湾区那边呢，不光是投资谈不下来，各方面其实跟那些人都就是在湾区，反正就是没有把这个像美国的那种文化，就让我融入在这一个生态里。Docker 觉得就是我就一家独大了，将来Linux Foundation 兜里是我小弟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就那 Linux Foundation 那一看说你们这么干不行啊，对吧？所以就是 Linux Foundation 做了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当年我跟他们那么讲，我就说作为一个开源组织，你是不能定标准的，因为开源我们都叫事实标准，大家用的多嘛，Hadoop、Spark，你靠产品拼体验用的多，这就叫标准。但是 Linux Foundation 为了影响它，为了遏制 Docker，成立了 OCI 基金会 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对吧？要定什么叫容器，你定什么叫容器，那你这不是抄 Docker 的家吗？对吧？那 Docker 的人能愿意吗？不愿意，不愿意，就互相肯定，他们不会明着打，那暗中较劲儿。然后 Linux Foundation 一看，啊，这弄不住他呀，这不行啊，这怎么办呢？就把 Google 请出来说你们开源了 Kubernetes，那我们成立一个新的基金会，对吧？最终这个把 Docker 就旁入了，那就出来叫 CNCF 基金会。所以这帮人呢，其实等于湾区的这些固有技术势力的大厂，为了应对 Docker 这个蛮横的这种发展态势，然后采用开源和基金会的方式把 Docker 弄死了。就这么一个经历，这个事儿。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很多故事啊，就是反正当年我从前到后都参与这些事情，我就觉得啊，这个开源的这个运营运作方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Docker 当时其实就是它也开源了，它运营的社区又很好，
对，
它其实就是没有把周边的势力联合在一起，大家一起挣钱。因为国外的生态的是这种，我可以垄断，但是我生态中的伙伴，大家是一起挣钱的，对吧？你看 Kubernetes，对吧？我不影响你别的厂用 Kubernetes 做你的 cloud 挣你的钱，不影响，大家一起挣钱，把生态做好，一起做大，这是国外做生态的趋势。那 Docker 这帮人呢，做的干法就跟中国的这个公司一样，就是我要干就把你们都弄死，
就什么东
对
西我
吧？
都
比
自
如
己来，是
说。
吧？像是。
对吧？比如说我所在的公司，对吧？你搞事情也经常是这样干。我一出手，我们一出手，那也得把别人都得搞死。那就腾讯也是一样的，那阿里那也都是想搞死别人。但那最终呢，其实没有办法。这既然当你达到一定规模，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干。这是中国人。那法国人那个方式，当时我在湾区，我感受他跟中国有点像，就是反正我把你们都搞死，那我肯定一家独大，我就是下一个微软。当所以微软当时出。江湖传言出20亿还是30亿收购他都不点头，都不同意。
这边野
那
心
你
不
看，
大。
2014年、15年20亿美元，那已经是最当年最大的这个 deal 了。那他不干，你想他的野心有多大，对吧？
OK，哦，原来没有，这边之前还没想到，原来是法国人，我还一直以为是湾区那边搞出来的。
我反过来是他们是在湾区，这个公司是在湾区，但是是一帮法国人跑湾区干的公司，
哦，实际上公司是，只是说他们是法国国籍，是吧？
对，都是法国人。帝国理工还叫什么？不是，巴黎那个叫什么理工，都是那一个学校同学几个人。
那证明感觉确实他们能当初在那个点把它做出来，确实不容易。但是感觉就相当于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感觉。就是他刚开始开了个很好的头，没想到后续这个头反而被放的被其他公司一些大公司给围剿堵截了。
对，这个事儿不能以一己之力挑战整个生态，犯了严重性的错误了。
实际上，我觉得他们就感觉也有点矛盾。实际上，他们既然也走了开源这条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还是就是我感觉是伪开源那种？就是我这东西是开源了，但是你如果说其他的生态上下游伙伴想跟我一起玩，我还不带你玩，感觉好像这种意思，感觉像是有。
对，这其实。开源，你把源代码开放出去，只是一个形式，就是一个动作。真正的你能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或者是你怎么去做一件事，尤其是你跟社区有分歧的时候，你要去怎么处理的事情，这是非常考验这个项目运作、运营，包括这个架构的这个经验的。就是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你肯定是按照你既定思路往前走，别人有。肯定有别人的想法，对吧？我用了，但是跟我的业务场景肯定有偏差，那我怎么办呢？对吧？我希望你按照我的思路去加这个功能，但是你觉得这跟我的既定思路没关系，对吧？所以他在运作这个过程中，尤其在商业因素掺杂在里面之后，对吧？那你最终的影响呢，就比较复杂。这个时候能够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不是应该就不仅是一个架构师或者一个产品经理在这个事上去做这个决策。可能还有商务层面这些，包括生态运营层面的人去一起来考虑这个事儿的影响，就真正对于这种类型的项目，在关键的点上，其实有可能，假定我在 Docker 内部咱不知道，那有可能没准就是一两个这个主要的工程师觉得这事儿不行，不靠谱，那他自己否决了，那其实他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对他自己的整个的生态的影响会有。
对，因为感觉当初就是 Docker 出来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我忘了也从哪听到了，就是说好像 Docker 或者是什么当时，Docker 不是有一个叫 Swarm 的一个什么集群管理的东西嘛？
Swarm，
对，说是好像就是说，下一代的云基于云的一些操作系统，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记得好像是吧。
对，其实下一代的云的这种操作系统是当时 CoreOS 提出来的，它叫 Container OS，就是它在2014年左右提的，它当时就叫 CoreOS，就是他们提的基于容器的操作系统，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新的概念。然后呢，Docker Swarm 呢是 Kubernetes 出来以后，当时是在西雅图。的 OSCON 上发了1.0版本，当时我也在现场。发完以后，Docker 这帮人一看，我靠，不行了，这我们再不出这种大规模的管理方案，那就这市场肯定没了。所以他仓促之下推的这个 Docker Swarm。 它的设计你肯定跟 Google 那个，对吧？肯定没法比了，对吧？有经验，本身经验就不行，对吧？然后你在仓促之下，然后你出一个这个东西，其实后来就下去。
对，后来基本上就是很短时间就出来一下，感觉好像就没怎么声音了，就。
没消息，对，所以他当时的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说，你 Kubernetes 出来以后，他发现我整个生态把它给旁路，那这
对。
个时候他很头疼，但是他又打不过，那这个时候其实 Docker 所有的决策层，在这个时刻的决策后边，从我的角度来看都是错误，这个时候就直接投降，我找到就是应该找到 Google 的投资部说你投我，你买我吧，我们就服了，我们就投诚就完了，或者投诚微软，对吧？然后就完了。但是呢，他前面因为太成功了，所以可能心气儿就接纳不了了。
明白，是感觉这么听下来以后，感觉是挺可惜的。这个公司就是他有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天才的这么一个想法，而且把它做出来了，然后最后相当于是没有，就是最后没有按照他想的这条路去发展，感觉也有点可惜了，确实是。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就是这样的。比如我们看 Rust 出来的时候，平淡无奇的出来，一直到后面，它在成立基金会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它非常关键的时候，就是 Mozilla 自己是就是没有办法独立在财务上支撑这个项目走下去。
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他的这个选择就是对的，说我那个不自己拿在手里。而且我搞一个语言，我肯定不挣钱，对不对？那我把它放出来，我大家一起来治理。这样的话，这个时刻，像当时是华为，然后微软、Facebook、Google，
对，
对
差不多
吧？
这样。
然后一起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几家出钱，哎，我们把这个盘子接下来，出了一个基金会，然后能够继续让 RAS 翻。当这几家大厂出来说，哎，我们做这个基金会，后面真正从那个时刻开始。国内的就我感觉就从那个点开始，是包括国外的这个生态上，包括国内这个生态，大家觉得对 RAS 的信心就比以前高了。因为这些公
对。
司说我们出钱一起每年多少30万美元吧，就是一年凑个几百万美元，对吧？用于 RAS 整个生态的发展，大家觉得哎，那我选 RAS 将来肯定不会就没了吧，对吧？而且它不是控，它还不像说，比如说 Go 是控制在这个 Google 手里的。对吧？那 Java 是控制在 Oracle 手里，那这个 Rust 它没有被这个一家公司所控制，这个玩意儿也是你选择的一个优势。所以那一时刻点，我感觉在国内也好，在国外的这个我看到社交媒体上的这些声音，我的感受，现在回想的感受就是，就大家可能对 Rust 的信心比较高。从那个点，我认为如果能够看到真实更。GitHub 如果能拿到更多的数据，其实我相信那刻的数据应该是，哎，有一个比较
对，更直观一些。
这个向上的增长，对吧？
对，
然后，所以这一点就是，它开源也好，它的生态也好，它的商业也好，你在你的这一刻，你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我觉得 Mozilla 的决定就是对的，反正手里这玩意儿落我手里就没了，那我还不如把它放出去。那 Docker 当时就是落我手里，我也握着，我也
不
不
管
给你。
了。
对，
是。有可能就是刚才正好聊到，就是实际上早期的时候，就是因为前面你也稍说了一下，就是华为相当于在很早阶段就是开始去关注一些 Rust 领域的一些东西，然后去支持去办一些活动之类的。到当时就是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初华为这么看好这门语言？就是他当初就是。比如说押宝在 Rust，他是看中了哪一方面？不知道这些一些决策的过程之前，您有没有一些参与，或者有没有一些想法的之前？
这个事儿我没参与，因为我转过来以后，我从欧拉转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这边都已经有3、4年的对 Rust 的关注的这各种语言的技术项目，就是这个我觉得每个公司其实都有一点，就是我跟比如说跟咱蚂蚁这个韦涛，我见了几次，就是。我的感受就是，韦涛可能在蚂蚁内部是一直会讲，哎，Rust 的怎么样，对吧？他的公司里都有一个，技术代表，而且有职位比较高，而且有决定、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再去推动这件事情。在华为里面是何庭波，就是海思的这个老大，那个女的，就是当年说这个 制裁华为，说把什么配件柜里面的所有的芯片都拿出来，就是要这个死磕的那个女，那个是华为在海思的老大，这个女的当时这个一直是，就是当时他们去看了 RAS 整个这个情况，然后去汇报给他的时候，他听完以后，他说这个 RAS 的非常好，你们一定要支持，而且是他坚持的推动下，在海思的内部的很多工具都是用 RAS 去写，包括现在的 Open Harmony， 包括鸿蒙里面的 RAS 的框架的开发都是他的要求，说你们必须用 RAS。所以华为下面人的就是，其实在我来看，就这种事都是有一个有前瞻性的一个技术领导，而且是有这种大局观的这种人。就是因为当时华为内部，华为其实因为做硬件是用 C 用的特别多。
对对对，
用 C 特别多，它其实有很多内存问题，对吧？这种问题是华为内部是靠的是，一个是靠的是自己的很强的一个规范，就是我们有很强的一个规范要求你怎么写，还有一个就是华为有自己很多配套的工具去检查。那这个就是这样，其实它也是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产品。那华为自己也很头疼。那这个时候看到一个 Rust， 哎，这个东西有机会有可能改变。那这个时候对于华为那么大体量来说，那我投点人，对吧？去做这种技术的研究和探索，包括在一些小的项目上去用，他其实他是这个有这个何总在，所以他有这个勇气说下这个决定。而且其实那点投资对于华为这么大体量来讲其实不算啥，所以他决定推动的这个华为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我相信就是如果在一个公司里成规模的使用，成规模的做一件事情，肯定是会有一个高层去 push 这件事情。尤其像华为啊，像阿里、蚂蚁这种大型的公司，包括腾讯，都是以从上到下的这个动力。你光靠下边这一帮人说，大家觉得 RAS 好，我们用 RAS 的，那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对，他很多公司的一些周边的基建，他不支持你就用不了，
对，
会麻烦。
你编译器对吧？你编译器，首先你把那些 creation 你先得当到公司内部吧，对吧？你
对。
然后编。工具链对吧？你得有人支持你吧，对吧？然后你所有的这些配套都要有人去管，所以还是在反正我觉得像这咱们这几家大的公司，还我相信啊，都得是还是有人推。现在其实腾讯那边我倒是没听到什么太大的动静，就是说他们的 TEG 嘛，TEG 那边没有说哪个老板出来说这个要推 Rust，但是反正我倒知道说他们也在一些项目上在用。
明白。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华为内部有没有这么一些统计？比如说，因为刚才说华为很多是嵌入式的一些项目嘛，他们很多是一些 C 的代码。比如说，他们会不会调研一下？比如说统计一下，说，比如说之前，比如说用 C 的一些代码的一些出现的一些概率，然后比如说我切到 Rust 了以后，它对它项目代码质量的提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报告的一些统计之类的。
有，但是我这个就不能说，
这
涉及到公司内部的问题。但确实，我们去讲的时候，像跟老板汇报，肯定要讲说我们换了 RAS 的有什么好处嘛，对吧？肯定会有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我们这种统计数据就没有办法公开来讲。但是肯定是换了以后，就是我们可以说一个就是，不量化的事，就是我们去跟那些换了的程序员去讲，说你觉得 RAS 好还是 C 好？反正换了从 C 写 Rust 的就不想再回去了。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说，那我还是写 Rust 了，我就不再去写 C 了。
就是那些就是之前是搞那些 C 项目的同学，反正他们会就是很容易的接纳 Rust 吗？
华为里面，其实今年那个在就是那个德呃在英国在伦敦有一个叫 Rust UK 的一个会，Google 的那个。拐 Rust 的整个的这个他们的那个 leader 出来讲说，Google 是2个月到3个月切一个工程师从原来的语言切到 Rust 上，而且能够熟练的能够在达到生产级的代码的输出嘛。然后华为内部我们的统计的情况其实也是如此，大概2到3个月，因为华为里面进来那可能写了 C 的都是写了，像你要老的那些都写了十几年了，写 C 的，你让他切 Rust 的，他基本上在这个思考层面没有什么问题，
对，
他可能在对应的语法层面上呢，他可能稍微要纠结，但是你 RAS 的又有这么好的编译器给你错误输出
对
指
对，
示
错误
又那
提
么明
示，
确，对，对他来讲他很开心。他说以前我调个 C 的代码，我靠，你上哪儿找去？ 对吧？你都不知道从哪出的问题，对吧？内存到底从哪漏的都不知道，只是到哪飞了，他不知道。那现在他有这样好的一辆工具链的支持，所以他们其实2到3个月，这是 Google 也是2到3个月。就我感受啊，就是，如果是在公司内部，咱们不说是这种，比如专家级的，就是基本就是在一个像华为、像蚂蚁这种公司干2到3年的工程师，大概应该就是2个月到3个月，他应该就是完完全全就能够转换过来。
好的，没想到这边，我之前感觉还有就是想的是很多 C 的程序员，我还以为他看不上 Rust 呢，还以
没有没有没有，他真正去写完了以后，
为，
他会觉得说他省了他好大心。
相当于编译器给他管了很多事儿，他之前有可能比如一些生命周期啦，一些 use after free，他得自己去记着。现在比如说他不用花那么多脑子，直接编译器就直接给你报错了，是吧？
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套回来我原来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从我的感受，我认为 Rust 的这编译器。其实降低了我们使用和学习一门语言的门槛，因为我最早去写一些 Rust 的时候，我其实对语法我一般都是先翻一遍书嘛，翻一遍，然后我就开始动手写了，一写就报错，一报错，后来一看那个编辑给的指示很明确，你这个地方怎么改，那个地方怎么改，也觉得就很省心，也不用太怎么思考。然后当然你开始的时候肯定想一下，就是说，哎，我对这个概念理解是不是有问题？但你写熟了，写时间长了，其实你跟着编辑的指示你就做就完了。再加上现在这个。ChatGPT AI 一出来，那基本上感觉80%工作你都不用想了。然后你只要知道你要在干啥，对吧？你只要能编译通过，那你的这个程序这个就顶你，就比 C 的那个工作量就已经就是节约了好多时间了。然后剩下的一些细节问题才是你专门去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个编译器这个设计其实它。你对比 C 的编译器或者 Golang 或者 Java 的编译器来讲，它的这个编译器的设计，我觉得就有让我的感受就有点当年看到 Docker 的那个感觉，它把原来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些事情给你降得很低了，而且原来我们都要搞自己搞很多工具，什么检查啊什么，现在它基本上90%的工作都能做。如果你要再用 Clippy 再扫一遍，说哪儿不规范什么你改，那代码基本上看起来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确实，就是 Rust 和编译器，像它就是报错这么友好的，应该是第一个。不管是之前的像各种，就算是 Go 吧，它很多报错也是。
够，不那么友好。
对，它的报错，也就是你懂的人能看懂，你不懂的人那就看不懂。现在 Rust 的就是你不懂的人，我可以告诉你，它因为它有很多是那种就是一些曲线指示你，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
对，画了
在
一
什
个
么范围。
花，然后是后面写着
对，所以说感觉 Rust 的它应该很大，就它那个 compile 团队应该花了很大的精力，就是对这个 UI 这方面做一些，就像比如说您前面说的那种产品化的思路，它会让一些初学者用起来以后不需要查文档了，我就直接对着你的这个错误 message，我就可以直接把我的程序改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如果觉得够的那个编辑不好，你想去给他提个 PR，你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机会能合进去。那 Java 就更别更就更不用讲了，对吧？然后但是 Rust 的，你现在提个 PR，你说哪哪哪有个错误啊，我 fix 了，或者我 improve 了一个什么编译的提示。那你这合进去很容易，可能2、3个月就合进去。你够了的，你在那儿停个1年2年的，我见得多了去了。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语言的两种发展模式嘛，一种是有一个人就是作为一个就是那种仁慈的独裁者，他把控就是这个东西合还是不合；另一种就是发展趋势，就是像 Rust，像 C 加加吧，我觉得 C 加加应该跟 Rust 有可能有点像吧，就是它都是这种就是社区的语言，就是没有一个人说，比如说这个代码我拍板能不能合，就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存在，都是一些。volunteer 来，大家比如说只有可能说有几个公司，比如微软几个工程师，谷歌几个工程师，华为几个工程师，他们来就都在这个 Compiler team 里面，他们会商量着去，只要对这个编译器是有益的，然后他们一会儿会跑进去，相当于就是两种趋势嘛，一个是社区的语言，一个是就是一个在大公司就是他就是管理就是专属的语言吧，相当于这种感觉。
对，其实就是 Rust 它出来的时候，它就是 community 比较重， 啊，一直是 community 的这个社区，它的编译器有很多的 team，然后现在其实，最近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哎，Rust 的它这个社区的这种架构是不是更合理？做对，你看它是有很多 compiler team 对吧？有基础设施的 team，然后有 language 的 team，然后不同的来去协作。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上，参与的人越多的情况下。他就是不会做出100分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就怎么我来怎么形容这个事儿，就是说，比如说，就是像你刚刚说，Go 能真正决策的，可能就 Google 内部有个小团队人就决策了，而且你外边不知道，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下一版本要往哪走，对吧？你也参与不进去，你除非进谷歌，否则你参与不进去，对吧？这种小的精英层面的决策，他会做出一个他被认为是100分的决策。但是你放在 Rust 这个社区里面，他做决策的时候要平衡所有人的意见，因为他考虑的层面就很多。因为他是因为大家都要用，你不能说站在你这个角度说，哎，我觉得这事儿那么改，他是很多人都要去平衡，所以他不可能做出一个100分的决策，因为100分肯定会伤害到一方的利益，因为肯定是有人去好，有人不好才会100分，他一定会做一个80分，甚至可能85分吧。85分到80分的决策，绝大多数人觉得他是对的，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他才能够作为一个普适性的语言往前走。这样的话，他越来越让你觉得，哎，反正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他的新特性会特别慢，
是的，
对
就是。
吧？他搞个新特性特别慢。
对，这种，我刚才也刚刚说了嘛，实际上就是一个是就是导致很多 feature 是 natively 的，就是其实没有 stable，这也是很多就是真正用 Rust 的人或者是想用 Rust 来开发一些复杂项目的，肯定都会遇到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嘛。实际上第二个的话就是很多现在感觉 Rust 的是越来越臃肿，就是有种就之前跟一些同事去聊嘛，就是说Rust 的现在。隔三差五的，就是去推一些新的一些 RFC 也好，或者推一些就是一些 Natively 一些东西也好，就是感觉这个语言越来越膨胀。就是说，大家现在感觉 Rust 的很多东西都得去天天学，很多东西动不动就有一个新的一概念，比如说它提出来，然后解决了某一个生命周期某一个异步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感觉就它的 feature 越来越膨胀。就之前感觉就是说很多 Rust 的人嘲笑说 C 加加，说它是一个大杂烩。啊，什么都有，说又有 OO 的东西，说现在又加了一些函数的东西，又加了一些，就是一些前两天好像是加了一些，就是一些那个携程的支持，就说感觉C 加加的一个，
他加了什么 coroutine 那种啊？
对，也有一些 coroutine 的支持了，现在应该 C 加加17还是21，我忘了，反正就是也逐渐的。吸引一些就是新的开发者嘛，就是因为现在携程也是很多人都会常用的一些功能嘛，所以说现在很多人也会担心 Rust 会不会也迈入这个 C 加加的这个后路，因为 C 加加现在是不同人写的 C 加加，有可能是风格完全迥异了嘛。那现在就怕，比如说
其实
Rust，
Rust 的其实也是如此，我觉
是的，是的，
得。我这个事儿我感受是这样，就是说，Rust 呢，它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内存安全。
对。
它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任何妥协，对吧？它不停的要去加强这件事情，但是在语言特性上，它其实是没有一个核心的理念。比如说，你看，我们写 Go，以前我跟老许他们聊天，有时候吃饭聊天就，我以前说法就是你傻傻的写就行，Go 就是傻傻的写，你按照它语法傻傻写，而且你一个3年 Go 经验跟一个5年 Go 经验写出来的差别是不大的，对吧？
是的。
它是一个工程性，因为 Go 的这个设计，它的核心理念是工程性，大规模工程性，然后让所有人做的东西看起来都跟差不多，你一看它就能看懂，这个是它的语言逻辑里面的一个思想，一个思路在，他们一直在坚持在做，它一直 Go 一直没有特别复杂的语法，对吧？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语法让你觉得特别难，但是 Rust 呢，它的核心现在坚持在内存安全，所以它在其他的这个。语言特性的方向上，它现在在我的理解，它没有一个思路，说我们应该比如坚持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语法场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度，对吧？
是的，
为
是
啥？
的。
就是说白了，就是 Rust 的社区里面没有一个顶尖的像 Linux 的大牛一言，
黑板的
然后
人。
呢，所有人对吧？什么像现在什么 Nico 是可能话语权比较大了，就这些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而他们其实达不到那种，就是现在我认为啊，Rust 的整个的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些人，他们的能力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其实是不及 Go 的在 Google 团队那帮人对语言层面的理解，他肯定我认为他是不如他们的，因为经验和能力确实是有差距，但是他们好在是。我们一帮人坐着想，85分的决策肯定没有大错，
对，大家是
但是
商量出来的。
商量着，他这 community 的形式就是大家商量着了，没大毛病。你肯定会觉得哪儿不爽，但
对，
是那个影响你不爽的地儿呢，并不能影响你使用它。
对
所以
对，
我觉得呢，未来几年我判断它还会更越来越多的这些想法会放进去，但是呢，你用的核心的那几个功能。你只要把那几个弄明白，它不会大改就完了。而且它，我们其实用它的两点，其实就最多的就是我不用再担心内存安全问题，对吧？至少90%的情况我应该不会出内存泄漏，对吧？当然也咱也能写出来，但是90%你正常干你肯定干不出来，是吧？所以我们能解决我们最痛苦的那件事情。然后呢，它在开发的效率上，其实我认为它其实不低。它编译器现在加上有 AI，所以它的编译效率、它开发效率也很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它语法它应该会越来越臃肿。然后这个是会大家，我相信大家都会去 consider，就是因为咱们都是做某一件事情，咱们没有站在整个那个语言那个层面去看这件事情，对吧？咱可能咱就用到15%的语法，剩下都不用，
对
这
对
都很
对，
正常的，对吧？
是的。
那他可能会继续去庞大，我觉得未来可能还是这样。还有一点是啥呢？就是说，就是 Rust 的，它现在也在经历一个转型的时期，就整个这个 community 经历转型。因为我们说 Rust 的这个社区是指 Rust 的语言的这个社区，对吧？Rust 的语言社区从始至终都是一帮没有任何商业公司支持的、纯做公益的一帮人在做事情。那现在 Rust 的基金会成立了。对吧？它变成有商业驱动在里面，不管是 AWS 也好，还是微软也好，还是谷歌也好，还是华为也好，都会觉得说，哎，我们认为，比如说，我就讲一个华为在里面推的特性，内联汇编。
那
内
边
联汇编是华为推的，那你想，华为为啥要推内联汇编？那肯定是我们做硬件的嘛，对吧？我们肯定要推内联汇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事儿就是它是有一些商业的推在里面，对吧？那这两个，它等于是前进的两个齿轮啊，一个原来就是一个自由奔放的一个齿轮，我靠，这哈跑得还挺快，现在咔上面给你扣了一个，对吧？商业驱动的齿轮，这俩齿轮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融合得特别好，就跟去年我你知道去年那个 RustCon 不是出了个什么事儿，说那个 speaker 讲 keynote 的 speaker 换了，对吧？
对，
我不知道你
知道
这种
那个
事儿，
社区影响很大。
对。那个事儿，在我来看啊，就是咱们不看当时那件事儿是谁对谁错，其实我知道一些背景，因为这个事儿出来之前，因为有华为在，就华为在美国以前美国的那个 feature way 的人在里面，所以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背后深层次的就是以基金会为首的这些人，背后的这些公司的一帮人在做这件事情，跟以原来就是。纯社区的这帮人，他们要在磨合，这个磨合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摩擦，然后他这个磨合过程一定也会对语言的发展有影响，对吧？就像我们要推内联汇编，我相信，据我所知，肯定还有人在推什么这个 C 跟什么 C 跟 Rust 的混血之类的这种事儿，
对，应该跟
甚
C 加
至
加吧，C 加加就是
对跟 C 加加混
交
血，
互
对
吧，
吧？肯定也会有人推这种事儿。因为这个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是很，我要做转型，我就没有办法，必须遇到我历史遗留代码要转换的问题，对吧？
对，是，
那这件事儿其实背后其实你深层次的看，它是两个体系慢慢在融合。那到今年了，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些 Rust 的基金会的这个工作啊，包括我每年其实到欧洲的会我都会去，所以我们能看到说慢慢的比去年好很多啊。那么到明年是不是能更好一点？就是它是一点一点，但是。它一定会越来越臃肿，然后一定越来越庞大。但是这个庞大一定是到，我认为啊，它应该到一定量，当 Rust 的用户一定多的时候，到那个情况下，应该会有像 Linus 或者什么样的几个人物出现， 重新的，它的历史周期嘛，重新的，哎，把 Rust 的这个方向大家再定一下。哎 ，Rust 的到今天为止，我们成功是因为对吧？内存安全，将来我们要继续成功，我们应该继续在内存安全之上还要如何如何？我相信过几年，我的判断会出一两个这样的大神，然后把 Rust 的再往前推。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出现，那其实对于 Rust 来讲也是发展也是不好的。
对对，
在我来看，
是是，就感觉现在是刚才您说的是本来社区的那一帮人，现在又加上基金会，他们本来就是 background 的，就是两个嘛，还不一样。现在正好他们正在就是正在刚才你说的两个齿轮正在融合，有可能刚才去年比如说磨合的怎么样，今年有可能磨合的会更好，然后等到磨合了以后，会不会比如说在这两拨人之间诞生出比如像 Linux 那么样的一个就是领导者吧，
领导者，
对，领导者他来就是比如说 Rust 现在已经被比如70%-80%的程序员他都会去知道这个语言，而且有可能业余或者是工作都会去用，这时候的一个方向就是你的内存卖点已经够大了，就是你现在要找就是感觉要找下一个发力点，你怎么去把你语言这种膨胀的问题再去想个办法给它就是给它规避一下。
对，而且其实这你这几年就是 Rust 这两年当我在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关注的比较多，其实我们看到说现在的我们大多数从业的人会被当前热点会吸引，比如现在大家都搞 AI 嘛。
对，
对吧？他所有有聪明才智都在挣钱的那个事儿上，等那个事儿过去了，可能会有人说：“哎呀，不行，我还要回归技术本质，然后回来去讲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就是还是用的人少，大家的反馈形成了声音上，包括就是我们今年华为，我们就是华为跟教育部是有一个联合项目叫智能基座。然后我们会在里面去，以前华为会去推欧拉呀、高斯这些产品，那今年我们就是把 Rust 的加进去，所以呢，未来大概会有未来三年，国内排名前100的高校里面，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有意向开课的是56所，140多位老师开 Rust 或者是 Rust 的相关的课程，就是你现在让学校里面说我不讲 C 了，我讲 Rust 的，老师也不行，学生也崩溃，因为你不讲 C 了，讲 Rust 的，结果后边的课全是用 C 的，那你问老师。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比如他在相关的课程里面先讲 Rust， 比如说讲操作系统，那陈玉老师就是操作系统的，操作系统和 Rust， 对吧？他不同的在他比如网络安全、网络，或者是在什么什么什么相关的课里面，然后他去先去讲 Rust， 然后在同学呢，他已经是学了 C 了。然后呢，他在上其他的课程中开始接触到 Rust， 那慢慢的学校整个体系里面能够接受 Rust， 他就自然而然的整个 hub 都会融进。那至少说未来几年你会看到说有很多学生说，哎，那我大学我就写过 Rust， 那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出现，然后我觉得对 Rust 整个它的发展也会影响。我觉得现在其实尤其国内啊，其实我相信国内做 Rust 的写 Rust 的人应该不少，只不过这些没有这个声音聚集起来。就像我跟我们同事聊天，就是说为什么你搞 Meetup， 我就说我们搞 Meetup 就是抛砖引玉，就是你只有出来说有人在做 Meetup， 才能激起来大家说，诶，我去听或者我去讲，你听他们讲完了以后才发现，哦，其实有很多人在用 Rust， 你才能把这帮人给捞出来，然后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声势，有这个声势了，我们其实就能对 Rust 的这个社区产生影响。然后其实国外现在也是在推，有很多学校其实也是开始在做 Rust 的课程。
对，刚才反正您说的就是跟高校合作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如果从相当于是从高校里面你就已经有 Rust 的经验，那这个普及度首先比如有可能之前刚毕业，有可能之前是 Java， 有可能再前两年是 Go， 然后以后有可能再过两年有可能就是 Rust， 是吧？
对，而且你想我们去做的是国内排名前100个高校，这些高校要讲了 Rust 的，后边那些学校他会跟着的。就说白了，就是其实清华北大讲 Rust 的，清华北大确实是有 Rust 的编程语言的课的，一个是张伟老师开的，那是北大老师，然后那个韩文涛老师好像是，然后开的清华的 Rust 编程语言，清华北大讲了，那后边这个什么二线不叫二线，是 C9 里面的这个南大、复旦，对吧？后边他们是不是都得讲？反正浙大是开了的。南大今年会开， 对吧？然后复旦是那个徐辉老师，他其实在以前他的课程也讲，所以他们都会开，他们开完了以后，会不会学校一看，哇，好学校都在开 RAS 的，那我也得开，然后慢慢慢慢的，我们把前50做了，那后边的我就是比如3、4年，我们可能就能影响到，比如说一两百家学校讲 RAS 相关课程，那你在将来，比如你们在招写 RAS 写数据库的，那出来就容易多了，
是的，是
就
的，
不用像现在是这么费劲的。
是是是，正好刚才您讲这两，实际上就想到最早，实际上就是，对 Rust 传播最多的公司吧，应该就是反正就是那个 PinCap 的那个 Tailing Plan 那个计划嘛。实际上这应该是最早的对，国内的一个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数据库方面，然后另一个是 Rust，相当于是第一个，真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国内很多一些 Rust 的一些基建的一些 creator。也都是他们贡献出来的，相当于是之前只是一家，就是看上去很酷的一个商业公司在推，现在反而是由这种华为这种就是这种大的公司来和教育部去联合起来去做，感觉这样 Rust 这目前来看，不仅是在那个Stable Flow 上，它已经连续大概七八年是，应该是七八年是最受欢迎
七
的
年，
语言是吧？
对，连续七年，
对对，然后
就今年还没出，然后前面这七年，
前面是七年，对，正好我估计那些很多学生，刚您说的，比如说前清华北大的，他们估计肯定也就是也都知道一些技术的一个新的点吧，他们估计也都想去跃跃欲试，正好又提供了这么一个契机，正好就还能给他们学业给关联起来，感觉感觉华为是为这个 Rust 的这个传播肯定也是做了就是很大的工作在里边也是。
对，而且这个说白了是没有任何商业回报，就是我们推这个课，就是我们会给老师补，就是补助几百万，50多个学校几百万，给老师这个补助课程建设费这种补助。那这对于华为来讲，当然这个钱可能对华为来讲不是什么大钱，对吧？但是你想，他没有任何回报下，他能出这么多钱来去推动这么一件事情，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至少华为还体现了他的这个叫社会责任。
对对，对，就很难想象，就是比如说一家商业公司对于一些技术设施吧，我理解就是编程语言也是一个基础设施嘛，就是一个商业公司对一个编程语言这么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投入嘛，感觉也是就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刚才您前面讲的，就是有一个大佬他本身就是很看好这个方向，然后他动员他的一些能力来就是。帮助他，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很好，他想让在国内更大的环境下去落地，然后去就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然后去推了一些事情嘛，然后比如说把您也招过去了，然后去专职就是做这些事情。
现在就是说，在华为里面有几种编程语言是公司指定你可以使用的，以前是没有 Rust 的，从去年开始把 Rust 的加上了。然后呢，在华为里面还有考试，就是说你要上岗写代码，你得通过语言考试，编程语言考试，就跟那个刷 LeetCode 的题似的，但肯定要比那个还难一点。然后今年也是，从今年开始有 Rust 的。就是你要是想写 Rust 的，你去考 Rust 那个考试那个题，然后有选择题，还有上机就是敲代码的题，
相当于这几门语
就
言就是过了哪一个就可以，相当于就是达到了某一个
不是
瓶
它
颈
其
是
实说白了是你只要过随便一个语言都行，然后但是你可以选，比如说你像我当然我没去考那个，就是有很多选 Go 的，因为写 Go 的话它相对来说比较简洁嘛。你要觉得好过了，你就选 Python，Python 就容易写，就 Python 肯定写个数啊，写个啥的容易嘛，对吧？但是呢，我们也后来也是推了 Rust 的，然后呢，我们也去动员很多年轻的这个工程师以前认识的，就说，哎，你得去考一下试试。然后他们反正前面都考过，他们都不考过 C 的了，或者考过别的，那出了一新的，本来他们就要去转型去做 Rust 的，或者对 Rust 的语言感兴趣，而且参加很多这个考试的是他工作不用 Rust，然后他觉得，哎。他自己平常在听，在学，哎，他说有这个考试的机会，那他就去写，就参加那个考试，还都是过了的。就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公司里面就是像华为内部，其实对 RAS 的这个推动，其实还是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只是 RAS 的因为华为里面的华为因为做硬件，它的这个产线周期特别长，
嗯，
就是它，比如它这一版一版设计，你生产那么好几年，所以真正的华为真正以 RAS 的做出来的产品能推到你市面上用，那你可能现在可能不是你马上能见到，但是其实我们这一代一代从我们的预演产品到正式的产品，其实一代一代其实已经开始往前走。
嗯，行行，好了解。感觉就是RAS 的，就是华为应该是国内的 RAS 的第一大厂，这应该毫无疑问了。这么一看。
我倒不觉得是第一大厂，其实我因为我在国内一直在搞这个 RAS 生态事，其实我相对了解，就是你们蚂蚁算是 RAS 用的比较多，华为其实华为就是说我们的总量肯定是不小，但是我们要按比例来说那可是不大。
哦哦，就是所有的
然后
占
呢，
比是吧？
对，你看字节、飞书他们对吧，用 RAS，然后基础设施无敌那边他们其实也在推很多 RAS 的基础设施。
嗯，
就是字节也是 RAS 用的也比较多，尤其是飞书，飞书那边其实 RAS 的影响比较大。然后你看百度，百
嗯，
度那边他们地图，百度地图用 RAS 的。
地
然
图
后其
哦。
实对，就是地图。后来我问他们，当时说就是他们等于全平台的客户端都需要相同业务逻辑的那一部分，他们就用 RAS 来写，编译好了放在不同的平台上。这个是后来我其实这段时间我去看了一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蚂蚁和华为搞这 Meetup 合作的 Meetup，其实已经办了，五场了，
五场
这
吧，
个月还有两场，对，
嗯，
这个月还有两场，这七场，对吧？然后基本的这个城市我们都去过了，我就上海没去，反正上海因为 RAS 一直都是活动都有，所以我们没去嘛。但是我看完了以后呢，我的判断，
嗯，嗯，
未来 RAS 在国内的发展其实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大前端，大前端用 RAS，另外一个就是全平台客户端。因为国
嗯，嗯。
内其实你看做 app 的还是很多的，做应用很多的，尤其你要跨平台的时候，你的业务逻辑你肯定不希望说每个平台自己写，对吧？那
嗯，
你要说跨平台现在的跨平台又效率比较高，又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其实现在唯一可选的就是 RAS，所以我认为将来这个是一个点，尤其是游戏层面，将来比如说你做手游或者是什么全平台的游戏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是一个发展。
嗯，嗯嗯，对，就刚才说那个做这个 app 的话，相当于我记得最早反正去那个 Rachana 是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飞书嘛，实际上他们好像就是很早就开始，在 Rust 就是采用 Rust 去编译他们的，就比如安卓、iOS，他们共享了一部分 SO，这部分 SO 是可以就是抽象出来一些，就是业务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相当于是多平台可以复用，相当于这种趋势是很多公司都用了这种模式，是吗？
对，我觉得这个模式其实，如果假定啊，就是我，因为今年我们没有，就是张安东老师他们不是每年都有会嘛？因为今年我们其实也就还是赞助，我们就没有直接参与到会的组织上去。如果是明年，比如说我们其实曾经跟 RAS Foundation 谈过，就是我们希望能引进 RAS Foundation 的会到中国来。
嗯嗯
之前我在这个事儿上的设想其实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要去推谁呢？其实就是推飞书这种模式。飞，比如说，那我要去请，我肯定说请飞书的人，从百度地图的人来讲，对吧？
嗯，对对。
包括上次我们在成都长桥做那个券商的客户端，他也是跨平台的，所以
哦，
他也是 RAS 的。
你
所
这
以
个玩
我
儿，
们就把这种都找来，集中的给你在那讲，说你看这种活儿都得用 RAS 来干，这些大厂都这么干的，所以这是最佳模式。要是我其实就是捋着这种，然后比如说把你们请去，然后你看现在搞数据库都得用 RAS，就不能用 C 了，然后对吧？那干这行的一看啊，大家都用 RAS 的，那肯定是 RAS 首选，对吧？
嗯，对，嗯。
所以我觉得我要去搞这个会，去设计这个会的议题，其实我应该会采用这种，就是其实现在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人，就通过搞 Meetup，其实各个城市我们去跑了一遍，其实这些人相互之间我们是认识的，那将来我们去搞，再去推某一个方向的时候，去把 RAS 推出来，就是。说白了就是像我刚才讲那个 GoLang 一样，GoLang 是随着云原生这一波起来的。那我们要希望 RAS 在国内要起来，我们总要找一个特别适合 RAS 的场景。
嗯，对对，我就觉得好像是应该找一个最佳的一个应用场景。
对，这个应用场景，我现在看到的就是全平台客户端的公共抽象部分。
对，
那这里其实就涉及到，比如说第一，你的编译工具链，这个玩意儿是不是有一套？哎，特别好用的，直接就能夸夸夸，假定一台机器就把各个架构都能给你编出来那种，对吧？
对
就
对对。
是这个就涉及到很多技术问题，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其实现在的这今年的工作，虽然是搞这个社区去推动啊，去讲，去让大家听到声音，其实更多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去看哪个场景将来能够推动这个事儿。其实我现在其实这么多 meetup， 其实每次讲完了以后，我都是跟 speaker 去聊天嘛，就晚上请大家吃饭，其实就是听他为什么要用 Rust， 他为啥要选。将来比如我们今年把这个活动做完了，年底比如说我们到杭州再去搞一个盘点的活动，我觉得就我们就可以说，你看这些里面的工程师大多数在这个情况下选择 Rust， 那我们明年其实就是想办法去推这个场景，把这个场景下的这个帮人请来听，哎，没准就 Rust 就起来了。
明白明白，感觉好像在下大棋的感觉。不过我觉得这种模式确实挺好的，相当于是 Rust 的，还是现在属于那种就百花齐放嘛。最早感觉是做那些 Web 3的公司好像比较多，然后现在有可能有一些数据库的，有一些做这种全平台的，就是感觉大家好像就是还是各玩各的，就是大家都在摸索一些 Rust 的一些怎么用 Rust 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嘛，就是大家还没有一些共识。
对，还有做嵌入式的还有一圈人，其实因为我在这嵌入式不太懂，我跟这个那个圈的人也不太熟，所以就没找出来几个就是真正什么对嵌入式这个领域如何用 Rust 的，我还没搞明白。嵌入式还有一圈人，然后呢，我还知道是中科院，就是武彦军老师他们的团队重点是 Rust 和在 RISC-V 方向上的应用。
是专门研究这个方向的是吧？
对。然后其实有好多方面，其实现在我知道了，因为我可能接触大家用 Rust 的情况比较多，就是大家都在各个方向在用，都在尝试。
对对。
但是呢没找到一个就像刚刚说的特别抽象出来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那普适性比较高的。你说 Rust 跟 RISC-V 这场景肯定够高端嘛。但是你想它适应场景肯定少啊，对吧？
对，它太底层了，太 low 来玩，很多人接触不了。
对，然后我听完以后我也很震惊，啊，我说这个玩意儿跟 RISC-V， 就是 RISC-V 的这个编 Rust 上的那个 target 的那个编译那部分软件所是投了很多人，投了很大精力去做那个的，支持 RISC-V 的编译的。
现在支持这个平台是吧？支持这个架构。
对，所以这种事儿上，就是，所以我就在说啊，就是说我就像我跟你说，其实我搞这个 Meetup 的，好多人就说我，包括公司也有好多人问我说你搞这 Meetup。为啥要搞这 Meetup？ 就来了，大家讲讲聊聊，然后聊聊天，吃个饭就结束了，有啥作用？我的就像我刚说，我搞 Meetup 的逻辑就是，我摸了一圈才知道说有哪个场景将来可能会火。
对对对，
那才是咱们推 Rust 的重点，明年投的地方。要不然的话，你说我去哪儿推呀？我除了上学校这种普适性的，那你别的这儿真正用的这个场景，咱讲不上来。就再说的就是，比如像你写数据库引擎的。国内有多少人？有没多少人，两三千人有吗？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多人写数据库引擎的。一个公司，对啊，一个公司有几个，对吧 ？PingType 有帮人，华为、阿里、腾讯都有一片人，这帮人加一块有1000人吗？我说加上 OceanBase， 我觉得有，我都觉得到不了1000人。你说这1000人我去推个 Rust， 其实没什么意义，他们自己该用也就用了，也就不用我去推了。
对，我觉得反正听你这么一说，就是反正比如说你通过一两场 Meetup 还找不出这么一些就是方向，但是比如说你这么全国这么搞这么一圈，然后跟五六个城市的一些开发者都去聊一下，反而有可能就你接触的speaker 也多了嘛，反正反而更有可能看看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的用 Rust 的是怎么玩的，反而更有可能就是找出来那一个 Rust 最 match。